好，刚刚我们提到身，大家都知道嘛，哈，身，它其实在桑嘎，在巴利文这个字呢，其实它是重的意思，它不一定只剃了头的人呐，它是重的意思。但是在佛法里面的桑嘎，它就指出家众，哦，所以身它不是指一个人，它是三个或四个，啊，哦，所以一般我们讲寺庙，哦，我们佛陀有讲哦，那如果我们能力可以独立的，当然一个人住没有问题哈，难种啦哈。那如果是说比较有要像这里所说的，要僧团发挥他的自修化他这样子的作用的话，还是至少要有僧团的一个模式，就是三个人或四个人以上就可以了。那我们有三个人住的话呢，那就可以半夜就可以有那一种结魔，就是僧团的会议或者是诵戒啊。所以桑嘎它有这样子的意义啊。为什么呢？一个人住虽然他有些人他可以独立可以自修，但是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我们戒里面哈，戒律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过失，我们就没有对象可以处罪，没有对象可以清净。但是，假如我们有3个人或4个人以上，那这些运作我们就可以做了，在僧团里面就可以做了啊。就像比如说，我去拔草，在我们比丘戒里面是要忏悔的。半夜哈，你去拔草哈，这半个月你有拔草，或者去垦土、去挖土啊，然后你就要跟一个清净的比丘忏悔，这样。说我这个月拔了很多草，就这样讲就可以了哈。要一个清净的比丘啊，那这个是属于律制的部分。那在家的组织呢？导师这里有提到，在家的组织就比较难做得到力和同均，或者是呢见和同解，我觉得是蛮难的。但是我所知道有一些在家居士林哈，他们是念佛会，也许见和同解上或许比较吻合一点，大家修的法门一样嘛。但是，能够做得到力和同均，或者是戒和同尊等等哈，其实三个其实都不太容易啦啊。那能够做得到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身智的特质哈，导师这里所讲啊。所以我以前在当这个青年团的 团长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参观过那些基督教堂，去看人家怎么去布道啊。大家知道吗？我们佛教是叫说法，对不对？他们叫布道的哦，布道啊。那我那时候在家人，我去参观过天主教堂，我去看人家怎么布道。他们的牧师这口才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口才啊！那我们参观过后呢，我们回来就有自己的想法，佛教里面要怎么做？原来他们基督教，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世界性的那一种延伸那么快吗？其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组织呢，是世界性的。他们这个世界性的组织的功能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很简单，就是他们做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材，比如说儿童教育的课本，他们会由那一个组织呢，每一年出版新的，然后全世界的基督教都跟着这个教本在走，所以教出来的大家的理念啊，什么啊，都很一致，他们是这样的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青年团假如要让大家都有共识，或者是儿童慢慢长大有共识的话，那我做教育整个，就是做教育规划内容的布局啊，你就要整体性了，从儿童的到少年的，到青年的，然后到工作的啊，工作的这一班，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有整体哈。不过那时候我不晓得呢，我在做的时候，很多我们的这一些新生代啊， 跟不上我的想法，跟不上，所以呢到最后呢我做了两年吧，还算蛮成绩还不错、哦、但是做了两年我也都依然放下。为什么？我是觉得不晓得是我的想法太多还是什么，没有什么人呼应啊，但是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没有，因为呢这种工作呢是很吃力不讨好的，吃力不讨好的，就是你一直在做啊，别人虽然来帮你，但是你说这一种领导的工作给你做，那不要了，他不要了、哦、所以啊、领导要有一些领导的天分啊、哦、嗯，那这个是属于身智的部分啊。好，我们来看法的部分，我们前面提过很多，所以这里呢我会跟大家迅速的稍微介绍哈。第一个呢就是导师先跟我们介绍圣道之性，圣道就八正道。第二呢法的内容呢在下一页哈，223图表底下是缘起之性啊，就两个，八正道还有缘起。如果按照佛法概论的说明来看呢，他比较先讲缘起，再来讲圣道的。你看我这个图、哦、看白板这个图、哦、我待会解释到后面呢，其实你反过来想应该是缘起先讲，然后再来讲八圣道这样的、哦、但是可以啦，如果你熟悉的人哪一个先讲没有什么冲突啦、哦、好，我们来看圣道之性。第一，律是法的一分。什么意思啊？律是法的一分。佛陀在《游行经》有讲说，诶，弟子要智一子法一子、哦、那个法一子其实早期的阿含里面呢没有提到法跟律一起啊，很少，大部分的法律呢就是指法，或者是呢就是包含了律，所以早期的法呢它包含了律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修行正道的人，他一定是止恶行善的，就是有正法的人他必然是离于非法，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哦、就是有正法的人他一定是离于非法，非法就是那一些犯戒啦不好的行为，对不对？那这一些就是说律其实它是属于法的一分。当然你要后来把它分别出来，那是因为弟子的身口意行为啊、哦、身口行为呢不是很好、哦、所以律制呢就越来越复杂，后来独立成一个律部、哦、实际上它还是法的内容来的、哦、那法的第一就八正道，八正道大家清楚了、哦、就八相。我们来看第二行后面，约次第来说，八正道就是闻思修的实践历程、啊、那称为古现人道等等、啊、那这个八正道的内容不是很难啊、哦、大家不懂可以自己再下去看、啊、我们来看223，第三行，佛法是理性德行的宗教，依正见而起正信，不是神教式的信心。第一，依会而修定，定是方便、啊、那也都是依会，所以依会得信心，依会来修定，那这样子以会为导的佛法呢是比较特别的宗教、啊、所以底下这个图表呢就是来说明这个次第、啊、那在图表的上面一行啊，这一句话也是很重要、啊、导师说有正见的人他是不占卜，就是不去占卜吉凶 啊问卦啦等等，不持咒，不护魔，就火供，佛法是这样的纯正、啊、那这个图表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我来稍微讲一下啊。大家有看到最左边有一个文会吗？正见的旁边有文会、啊、然后呢正思维左边也有思会，对不对？然后正定左边也有一个修会、啊、文思修三会。 那导师在上面的文就有提到了，正见我们对佛法会产生信心啊，那是因为培养了正见，才会对佛法有正确的信心。那正见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最初的慧啦啊，就是要听闻佛法而来。假如我们没有听闻佛法，是不可能产生正见。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善恶，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啊业力轮回，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培养世间正见的时候，确立我们对于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何的行为自己都要自己负责。那这样子的因果现象也都是过去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去自己所造的因，现在必定要自己所承受这个果啊。当然假如我们现在好好的造这样子好的因，那未来也会 得很好的果啊。那所以在文会的部分呢，就是他的正见是主要是先成就信啊，对佛法三宝有确定的信心。但是有了信之后，他不是相信就好了，他应该要把这样子的理论这样子的知识呢转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就是下一个成为思慧或者是正思维。那正思维过后，右边又有一个刮胡起愿欲，有没有啊？所以正思维它的角色跟正见一样哦，它有两个层面不同的角色。正思维啊，对钱来说，正见啊才有正思维，就是思维什么呢？思维正见或者是自己相信的内容啊。但是思维过后，不是说哎我这样子就有正思维了，那你们没有。这样子不叫正思维。如果按照这个图表来看的话，思维除了思维正见的内容之外，还要呢发起后面实践的愿欲啊。我们发起升起后面要实践的这种愿望，达到解脱的理想。这样子的正思维推动自己去做底下的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等等，这样子的才叫做正思维的第二个面向啊。所以正思维它有跨两边啊，一个是知面知的部分，一个是行的部分啊。再来，在我们的所有行为当中，导师有提到哈，最基础的就是我们有了佛法的正见，知道善恶因果业报之后呢，那对于自己那口所说的、行为所做的，或者是自己的工作职业呢，那这个部分呢，有了正见的人呢，那他都会非常谨慎的 啊，那不会随便在其语、恶语啊等等啊。那对于这些行为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的这样子的正命呢，都会非常的谨慎啊。那一个有正思维或者有正见的人，阿含经说啊，你有正见的人就是能够升起什么呢？跟戒定慧相应的行为。那你没有正思维，没有正见，你就不会升起这样子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正思维，会让贪嗔痴消弱，那你有邪思维，贪嗔痴会炽盛啊。所以解脱呢，其实这个思维啊，这个念头它是很关键的，它跟正念有一点点不同的。我正思维很奇妙啊。那在阿含经哈，有一部这样子的经，就是我们动了一个念头啊，其实影响我们很大，但是我们人类心很粗很散，不太察觉。但是在天道哈，在天啊很明显。那我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哈。大家有听过地势天还有那个阿修罗吗？有听过吧哈。阿修罗就是怀疑心很重的人啊，嗔恨心很重。那他就有一天呢，就去想要去占领这个天宫。那天宫的人呢、啊、也是不甘示弱嘛，也就要出来给他打啦。那他就说，阿修罗就说， 假如这个战争我赢的话，你的天公要给我啊、哦。那天人就说啊，假如我赢的话，阿修罗你就要被我抓起来啊、哦。那果然打仗过后呢，阿修罗输了，所以他那个阿修罗的王啊，被这个天抓到那个天宫里面去。那阿修罗被抓了之后呢，因为他就是讨厌这个天嘛啊，因为阿修罗是有天德，但是他没有天报嘛哈、啊，没有这样的福报，那所以这个阿修罗呢就怀恨在心。那因为他这样子的怀恨在心啊，所以他绑着他的那个绳子啊，就会越来越紧啊。因为他动了念头，就是讨厌这个，他说你就不要给我逃脱，逃脱我就去给你干掉这样。那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那个绳子就越来越紧，但是他想哎呦这样越来越痛不是办法，所以他就想说哎，我还是原谅他吧啊、嗯，那一切都是我的错。他这样子想过后哦，那个绳子松开来哦，松掉了，然后呢他可以看到那些天女啊在歌舞唱技，他可以欣赏这样哦。那后来呢他又说哎，怎么那么奇怪啊、哦，那他测试了几次呢，那这个PV 呢就说明说啊，其实我们的念头啊，你只要起了一念、哦、那个魔就可以束缚我们，但是我们凡夫不太知道、哦、但是天人啊他们很强烈的能够知道、哦、所以我们假如说在思维就是佛法或者是思维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假如有一些不如意的东西、哦、想一想放下、哦、赶快放下，那要想佛法的会让自己增长智慧了、哦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图表最右边、啊、那起了正语正业正命过后呢，那当然他一定要有正精进才能够了、哦、这个是属于戒学、啊、就是戒清净。那从正精进开始的正念跟正定呢，它是属于心清净。心呢就是定的意思啊，定的意思。那开始修定了。那当我们修定成功的时候呢，正定你看哦，它那个修慧、哦、修慧它不把它放在心清净的后面，它的修慧、哦、放在正定这边，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呢？因为正定啊，因为修慧啊，它是要有定相应的观察才叫做修所成慧。你看到、哦、前面一页有呢，前面哦222，大家翻一下本文啊哈，讲义222 倒数第四行，文思修，那个修后面有没有一个挂弧？正定相应，有没有？假如你还是散心的观哈，或者是你在修，只是修禅定，这个都不还能叫做修慧的。修所成慧啊，在阿毗达摩定义很严格的，就是你得了定过后啊，你在定里面观四圣谛、苦集灭道或者观缘起，这样子定跟慧的方法结合，才叫修所成慧。开始才叫修所成慧。定慧一起开始在练习才叫。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打坐想一想说哎，确实人生是苦啊，我是由祸而来啊，由业而来，有这样的苦，祸业苦，这样这个还不叫修所成慧哦，这个还不叫的哦、啊、所以你只是这样思维，那只是前面那边而已哦，可能是正思维那边而已、啊、真正的修慧呢，它是要有定，有定、啊、至少要有味道地定这样哦、才可以。那到了这个正定过后呢，它底下就是现正慧、哦、就是见清净。有现正慧开始呢，就是见圣谛、啊、见法、哦、所以这个八正道的修持呢，在我们前面阿含的部分也有提过了，应该、哦、大部分都有了、嗯、这里只是做一些简要的归纳。好，我们除了圣道之性，我们接下来看缘起之性第二。 正见所正见的内容呢，就是如实之见的那缘起也是主要的内容哈。所以你看正见他要见什么？见缘起是主要的内容啊，它又是法的意义啊。那世间的一切苦迫依众生依人类，佛法是直接从现实的身心去了解，知道身心自他物我，一切是相依依缘而相而存在。身心比较偏重在运啊，五运哈、哦，色受想行识比较偏重在身心。自他，自跟他呢，就是根境嘛，就是处咯，是而处。物我呢，物跟我呢，就是感觉上比较偏重在什么呢？十八界咯，有没有？物我啊，外在的一切也算哦，这都是因缘而有了。那这当中没有不变的特性，所以它是无常；没有永远的安稳性，所以它是苦的；没有永恒的自在性，所以它是无我的。那世间是这样，众生人类不能正确的理解缘起，所以有无明。那对于这一切都不能正见而起爱染啊，因为无明爱染的缘故而造作业力，身口意业，因为业。我们在承受这个苦报咯，那这样子的缘故其实就是缘起的说明啦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能够观察自己人生不如意，其实是一个觉悟的起点来的哦。假如觉得我们人生是苦啊，一般人说哎，我们不要那么悲观，但是学佛的人来说人生是苦哦。假如你体察到人生是苦，是了解缘起的起点啊，啊，所以苦啊、不安稳啊，这一些其实它是一个觉察力来的啦，啊，那我们假如有的话呢，应该要结合佛法，让它更加的提升啊。那我们的生命，大家可以直接看这个白板了、啊、哈、啊。我们这个生命呢，其实都是有无明爱。我们造作业力，这样子不断的轮回，叫做流转生死、啊、就叫 流转门、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苦，还有我们的集，集就是烦恼啦，集就是无明跟爱、啊、那苦呢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啊、苦报体、啊、那有这样子的烦恼，所以我们祸业苦就不断了，祸业苦就不断，所以祸业苦、哦、就是苦集嘛，大家知道吗？祸业苦就是苦集、啊、那假如我们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不是这样就完了、啊、学佛过后呢，应该要更加的提升，就是有解脱的这样子的理想，所以是还灭门，或者是此无故彼无，就是能够证到即灭解脱、啊、那当然要有这样子的此灭故彼灭啊，灭谛呢一定要透过实践，就是圣道自性八正道的修习，就能够让我们体证涅槃的灭谛。所以这个图表呢，我有把它倒过来画，有看到吗？这个图表啊，这个圣道自性是我们前面一页所讲的嘛哈，那圣缘起之性是现在讲，那缘起之性本身就有苦集灭、嗯、那圣道之性就是八支圣道，就是道苦集灭道、嗯、那道地是什么呢？就是从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等等，一直到正定得解脱、嗯、所以我们佛法的内容啊，这样子可以从这样子的正见过后啊，那我们开始要做什么呢？要做实践的工作啦、啊、这边就开始做实践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图表你把它这样加起来的话就很清楚那个次第了、啊嗯、好，那这个是修学佛法、啊、导师说这个是不共世间的特质，一定要知道、啊、佛法的本源、啊、一定要知道、嗯、好，我们请看下一页。 224红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刚刚是说了根本佛教之淳朴、哦、阿含经佛法僧三宝，那现在呢是阐扬中期佛教就初期大圣的行还有解、哦、224。那先来看刮胡一中期佛教的解门，解呢主要有分成两大项、啊、两大项三大项，第一就是依涅槃开展初期大圣佛法存有对治的特性。那中期或者是初期大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前面提过很多都是以涅槃为他的所依啊，而说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啊，那这个其实是有对峙的意义的，就是它是有因为时代根基的问题所以有提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哦、当然我们底下会说明、哦、不是所有的众生一下子跟他讲这样子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就能够契入、哦、那所以导师在这里说它是有存有对峙的特性、哦、那它有哪一些特性呢？刮胡一大乘从涅槃超越的立场扫荡一切争论而容摄一切佛法，因为初期大乘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佛教界的争论 就是部派啊或者是其他的，那初期大乘的经典啊般若经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以最高的就是修行最高的境界就是涅槃来扫荡一切容摄一切，所以说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对愚痴的人来说他执着一切法自己所学的自己才是唯一的，虽然是这个是法但是对他来说这个都是不对的了，因为他有执取的心，但是假如他没有执取的心他是一个有般若波罗蜜有智慧的人，那所有的法他都可以化成度众生的方便，这个就是变成所有的法都是正的了。所以你看像龙树他看一切佛法包括世界戏坛他都是为了要引导众生契入佛道的方便，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诶这个我不要的那个不要的剩下的我才要，那这样子你不觉得三藏十二部我们只抓了这样子的锋毛鳞角哈，那太可惜了吧，对不对啊？那我们那一天在同学在聊天、哦、才有讲到说我们现代的人、啊、不太喜欢看书啊，不太喜欢看书，而佛经这种文言文、啊、更不想看更不喜欢看、啊、那我就跟这个同学分享说你看玄奘大师啊，很多大师千山拔水学印度文学梵文把那些看不懂的东西写成中文带回来、哦、或者是带回来才翻成中文，我们连看都不想看哦。如果说玄奘大师只是把梵文带回来然后他就死了，请问这些经典对我们有意义吗？但是你看他已经翻成中文哦，我们要看都不太想去看哦。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古德呢、哦、嗯，所以我们老师做的讲义很辛苦，大家回去要看啊啊！老师写书也写得很辛苦呢、哦、嗯，这已经有人帮我们立好标题找好注脚啦、哦、啊，还印得那么漂亮免费给你带回家、哦、所以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些法宝、哦、嗯那智者跟愚者怎么区分呢、啊、最主要就是能够化解很多异说 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化解种种的差异纠纷，那化解过后呢引导所有的法都能够归入佛法的真实意，这个才是那个最好的啦、啊、所以用最高涅槃超越的立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啦、啊、好。刮胡二大乘从色空不二的说法来消融有为跟无为的对立， 阿含说有为，缘起是有为，涅槃是缘起的极灭无为，不过这都离不开缘起，不管是有为或者无为都离不开缘起。有为是此生故彼生，无为是此灭故彼灭，离不开缘起。那在佛法流传中倾向于世间涅槃有为无为的对立，所以般若经起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把这两个分为二的这样子的说明啊，把它做一种对峙的意义的说明，就是不要把它这样分成二，所以有不二法门啊，不二方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初级大乘出来的啦，像不二法门就是维摩诘居士这种说法啦，就是初级大乘经典的特色。但是这个还是随人所宜的对峙法门，为什么？因为你对初学来说烦恼即菩提，那他就说好啊，那师父那烦恼即菩提我就不用修啦，我那么多烦恼我就很多菩提嘛，对不对？刚好不对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对治某一些人的根性才这样说，不是说所有的烦恼就是菩提啦，是烦恼因为它空性所以才说是菩提。好，再来刮胡三，身智处现法众法或者众律的不同标准啊，传统的僧伽，那寺庙庄严的发展，大多是世尊晚年的身智为标准啊，就是以世尊晚年的身智为标准，就是有一点像是戒条也全部成立了啦，戒条啊，那以这样才算是持戒。不知道呢戒其实是或者律啊是世界是一坛，不能够因时因地而做合理的修正，就不免徒有形式啊。所以我确实有看过，不是看过，就是我们出家人非常清楚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太重视这样子的标准啊，他就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漏洞啊，但是呢对于贪嗔痴的消弱啊是不是很好的。就是比如说我有持五，那有一些人就说晚上不能吃啊，所以呢他就把它弄成液体状的用来喝，液体状啊拼命喝哦，因为怕饿嘛就喝很多啊，这样不好，这样反而不好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他吃太多巧克力嘛，所以就变成 血糖过高咯，高血压啊什么啊，血管阻塞啊什么，因为他不能吃嘛，所以晚上只可以含巧克力。当然持五来说这个是一个方法啊，但是我们假如真正要持五应该要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一直用一些不是非常如理的方非常合理的方法，有时会导致自己的身体反而越来越不好啊，或者是呢在还没有过午之前呢、就吃很多啊，就吃很多，这个也不好啊。就是其实真正少吃是因为要对治我们的烦恼了啊。当然持戒我们是很赞叹非常好的，但是也要重视也要重视这个法的部分啊、要两者健全才是最合才是最理想啊。那这个是众律。那第三行专心修持就是众法啊，不满这样子的一个拘泥守旧，那就倾向于世尊早期的戒行，只是守正语正业正命就好了。那这种众法的倾向，那又提持戒不持戒都不可得。那导师说这个又好像又有一点偏颇的发展哈，那可能也会有副作用啊，因为这个境界太高了，持戒跟犯戒都不可得。好、有点高了哈，所以不能够用这样子的那么高的标准来我们初学在用、有时也不是很理想。好，第二 般若经的深意呢，实际上是空性跟缘起的不二啊、哦。那这个不二呢，我想大家都前面谈过很多啦，我们哈、哦、缘起跟空性是没有对立的。所以最后一行哈、哦，所以经说如幻如化是譬喻缘起，那也是譬喻空性啊、哦。好，请看225第二行。般若经的深意，一切法是如幻如化，涅槃也是如幻如化。这个我们在前面217页的地方已经有提过。这个是针对什么呢？大家可以翻一下哈，217页，217页上面这个图表哈，说生灭不生灭都如幻如化。是对初学还是九学啊？九学对不对？所以对九学来说，这样子的深意不见得初学就能够领会得很好，所以有时初学来说啊，他就会波无一切了，因为他觉得什么都如幻如化嘛，他追求的空性涅槃也如幻如化，那就让他随缘自在，自在随缘，这样就好了。那导师说，其实这句话是针对九学的人来说，对初学的人来说呢，涅槃是真实我们可以追求的，这样啊，不要忘了自己的基础啦啊。好，我们回到225页第三个标题，龙树一大乘初级大乘的空会通了阿含的缘起而建立八部中道说、啊、那这个前面我们在215页也有提过了哈、啊。那龙树是依一切法空来说明四谛三宝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一切、啊、就是依空来建立所有的缘起法、啊、那会通了般若跟阿含、啊好，我们继续看中期佛教的行门、啊、就是刮胡二。那这里呢只有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啊、看第四行后面，大乘的菩萨行是依三心而修，然后项目呢主要是六度跟四色，看到吗？三心大家知道啦哈，就第一行划线的地方，菩提心、大悲心、般若慧这三心，那用这三心来修六度跟四色，那就是大乘的菩萨行。再来看最后这一段哈，龙树菩萨阐扬的菩萨精神主要有三个啊，第一，三乘同入无余涅槃，但是自己却愿意发菩提心，这种精神叫忘己为人，就是大家都希望解脱烦恼啊，但是一个真正的菩萨的话，他是觉得说，哎，我不要只是自己解脱烦恼就好啊，我要希望我身边或者一切众生都一样，这个就忘己为人啊、嗯、有一些人的根性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哎，有一些人没有了，真的很奇怪哈、哦。嗯，我只要我自己有的吃就好了哈，别人有没有的吃不关我的事啊、哦。嗯，但是有，我觉得像妈妈心态的人比较会有哎啊、哦，母亲啊啊，孩子吃饱了就好了，自己少吃一点没关系啊、哦。我不晓得有没有妈妈先吃完，然后孩子才吃的这样。我不懂啊，现在人很多嘛哈，很奇怪的都有了哈、嗯、因为孩子不听话嘛、啊嗯、好，第二种菩萨精神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仰仗他力 啊就是希望他力的救护。那真正呢龙树菩萨的菩萨精神，他是认为说，假如我们要依赖他力的护持，这个是悲缺，应该要自立自主 而不要由他来救护，这样子的精神是菩萨的静期在我啊，就是我自己做啊，别人不做没关系，或者没有人来救我也没关系啊，我就是相信三宝的这样子的光明，你走过去呢就一定对的啦啊。好，第三，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致远，就是三阿僧祇劫修菩萨道，这个是阿毗达摩讲的啊。那龙树菩萨说，你说三阿僧祇劫虽然很久很久，但是还是有限量啊，有限量的心，我们的精神就跟大悲或者是无量救度众生的誓愿就有一点不同啦。所以龙树菩萨说应该要无量阿僧祇劫啊，当然啦，菩萨他供得圆满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成佛啦，不是说要度到所有啦啊，只是愿力呢不能有这样狭隘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听了我在慧热呢听了三年的课呢就好啦，我就学的就不错，我就觉得可以毕业啦啊，应该要无量阿僧祇劫啊，所以要发这样子的大心。我觉得真的呢，像菩萨道这样子的精神哦，用在我们学习初学的心态上哦，很有帮助。我确实是看到一些长老哦，非常非常的谦虚。反正我们年轻的哦，觉得自己学得不错啦，写了几本书啦，那眼睛呢就长在头上。这个老师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我看不要浪费时间去啦哈。那这个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正上。这样的分别其实对法的真相来说不是很好啦哈，除非我们真的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啊，否则那应该要多多听闻佛法才是啊。那我在美国啊，那个仁俊长老啊九十多岁嘛，然后那个德州玉佛寺啊，那个静海长老也一样啊，我去年去那里讲课啊，那静海长老80几岁哦，我们讲课他都坐在第一排呢，都坐在第一个哦，他很有精神哦。他有一次迟到哦，他为了不要干扰大众啊，那个静海长老他坐在录音室那边啊，录音室的外面在那边听，然后我讲完课下去才看到他哦，我就问那些居士为什么不请他进来，他说长老说师父你讲着课哦，不要突然出现会打扰大家的那种心情。你看哦，那些大长老哦，真的是看了自己都很感动哦。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哦，从这种修行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己可学的部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最后一段哈，真如古人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你们要哪一个？你们要前面还是后面啊？后面。今之学者为人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标题，天化之机应胜啊。什么是泛化之机应胜呢？泛化应该改为天化，就是低级天啊，包含了鬼化跟神化啊。好，刮胡一标题哈，众天神而亲人间的现象啊。那众是天神而亲视人间弟子，这个在后期大圣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了吗哈，请夜叉鬼神等等来，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好，请看最后一页226标题，刮胡二，神教的他力护持已经渗透到佛法当中，那诵咒来求护持啊，就是在原始佛法的时候呢，那我们都不会有这样子祈求的意义啦哈。那但是后来的佛教呢都是有这样子啊，祈求神教他力的护持，那在佛教当中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啊。所以在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哈， 所以有一些人问我说，诶，师父，我们受了五戒，可不可以去烧香拜那个妈祖啊，啊，拜城隍爷啊？如果按照 这种严格的定义来说呢，你可以，如果我们五戒吃得很精进啦，哈，很清净啊，哈，你不去点没关系的，这样，你不去礼，不去礼拜他啊，没关系啊。但是当然我们不能起傲慢心啦，就是还是恭敬这种天神啊，是有。好，挂湖山求得现生利益，跟低级的神教巫教相近啊，就是希望现生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啊，发财啊，消灾啊，延寿。老师说这种其实都是属于交换式的 这种心态啊，都不是正常佛法所要我们学的啦啊。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面啊，方便法门功德无量，那顺着世俗心的发展会让我们迷失佛处人间，人间大乘正行，那因为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方便法门啊，让我们可能会误入歧途啦啊，因为我们越求的越多啊，所以我们在念佛诵经拜佛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求的越多，感应的越多，有时不见得是好多，不见得是好的，反而有时你哈、啊、无所求的时候啊，你得到的反而越多的，你会很惊讶的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你无所求的拜哦，或者是你无所求的奉献，你得到的哈、哦，你连想都不敢去想他的，你得到的回来的、啊、你想都不敢去想他，因为比你想象的还多，真的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一个祈求的心来修持，或者是参加共修啊，这个可以再提升一点啊、哦、好，第四，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里提了两个啦，后期大圣有两个，第一行如来藏佛性跟我啊，那虽然是谈佛性谈如来藏，不过他还是修菩萨行啊，是为人生善细谈，顺应世间人心，激发人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所以还是不错的，还是有可取的地方。第二段虚妄为事论，这个就是后期大圣之确当者啊，虚妄为事论呢有哪一些呢？导师说就好像他们所提到的净行果，就修行的一个分类啊，一个内容或者是次第啊，行跟果比较有次第啊。那无着跟世亲的为事说也多依无常生灭缘起来做说明啊，那他虽然为事偏重在五事不具的对象来说，但是他跟龙树八部中道啊，或者是般若经五事具足的角度来说，诶，这样子互相不是可以互补吗、哦、对九学来说，那我就介绍他学般若经，那对初学来说，你就可以五事不具足的人，你就可以介绍他学这种啦啊、哦，那这个也是很好啊啊、哦，所以后期大圣之确当者还是很可取啊、哦、这些部分。好，最后小结，古代的经论解理明行，理就道理，行就是实践，只要确立不神化的人间佛教的原则都是可以采用的。人的根性佛法是说有不同的兴趣啊，理解啊，跟知识啊等等啊，那佛法以不同的方法，就世系谈、世界系谈、对治系谈、为人系谈、第一系谈，而引导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往佛法声闻或者成佛的解脱道前进。所以导师认为说，那这才是契合佛法、不违现代佛法的一个特质啊。所以我们了解印度佛教史整个这样子的脉络来看的话啊，那我们就知道呢，其实佛教发展因为落在这个世间上，它必然就有生诸异灭的过程，对不对？ 有成住坏空的过程。那就像人生一样啦，有童真壮年到老年到死亡、哦、只是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学到的这些佛法，哪一些是很适合我们现代的根基应用，乃至呢它是属于佛法的方便呢还是究竟、哦、所以学印度佛教史过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非常的清楚、哦，那对于所有的佛法都有一个概要的一个抉择的能力、哦、嗯，好，最后祝福大家啦、哦、嗯，希望大家好好的就是了解佛法啊，了解这个整个印度佛教啊，嗯，那下学期大家有兴趣一起再来研讨佛法概论啊，嗯。